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俯伏敬拜在你的脚前，求真理的圣灵往来运行，开通我们属灵的耳朵，聆听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的脚踪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谦卑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讲尼希米记第八章的信息，在进入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讲过的内容。在一到七章当中，尼希米用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了重建城墙的过程。尼希米从基斯流月到尼散月，经过四个月的祷告和等候，得到王的许可，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先是在夜间查看城墙破损的状况，呼吁百姓同心建造城墙。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遭到外部敌人的攻击，也经历了内部百姓的分裂，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尼希米靠着祷告和坚定的心智，带领犹大人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最后用52天的时间完成了重建的工作。城墙建好了，城门安好了，尼希米开始委派属灵的领袖，安排他们在圣殿服侍，在城墙把守，他们要承担起保卫家园的责任。一个城市的内涵远远超过坚固的城墙和城门，整齐的街道和房屋，人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主体。建造外在的建筑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来建造在里面的人。尼希米的使命不只是带领百姓重建城墙和城市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要重建属神的子民。尼希米开始追查整理第一次回归百姓的名单，这一份名单在第一次回归的百姓和尼希米带领的百姓当中架起了一道桥梁，搭建出一条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生命的线索。在追溯历史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百姓重新建立起自己荣耀的属神子民的身份，他们开始恢复敬拜的生活，恢复奉献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只是铺垫而已。从第八章开始，尼希米工作的焦点开始转向犹大百姓属灵生命的需要，他要推动重建百姓信仰的工作。我们看第八章的一到三节，圣经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请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借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以斯拉祭司把律法书带到所有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面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和听了能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都侧耳倾听这律法书的话。尼希米把重建城墙的意向传递给这些百姓，参与重建的百姓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生活上其实有各自的困难和重担，但是他们却勇敢地踏出信心的一步。在重新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服侍的热忱被激发出来，他们同工的心智被激发出来，心中共同的意向把他们牵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凝聚力。七月初一日其实是以色列日历的元月，就像华人新年的正月，正是以色列百姓庆祝新年的日子，当天还会吹起号角，所以也叫号角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欢庆的节日，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经文说 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这些百姓没有把眼光只停留在工作的成果上面，他们没有被眼前的成功冲昏头脑。在重建工作结束之后，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第一件事所要做的就是要聆听上帝的话语，因为他们知道一切的成果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这一次的培灵大会不是领袖发动的，而是这一些百姓主动要求的。他们请来经学家也是祭司的以斯拉宣读上帝的律法，他们渴慕上帝的话语，他们希望用上帝的话来开启整个民族新的篇章。这是一次很特殊的培灵大会。以斯拉把律法书带到所有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从清早到中午宣读上帝的律法。向众男女和听了能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都侧耳倾听着律法书的话。百姓不但要聆听上帝的话，还要明白跟理解上帝的话。宣读律法是不够的，上帝的仆人有责任把上帝的话讲解出来。所以八章四节说，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制的木台上，他站在非常醒目的位置，他要看着每一个人，他要对着每一个人说话。以斯拉在众人眼前，他展开那一卷书，他高高的站在众民以上，他把书卷展开，众民就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然后跪下脸伏在地敬拜耶和华。跟以斯拉站在一起的还有13位同工，左边有6位，右边有7位，然后又有13位立位人宣读神的律法，把律法的意思清楚的翻译和解释出来。他们协助以斯拉来教导百姓明白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以斯拉从早上到中午是一直站着来宣读和教导神的话语，以色列的百姓从早上到中午也是站着侧耳来倾听律法书上的话。他们站在原处，他们一动不动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在刚刚建好的城墙底下，这些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他们有如同一个人，他们有同样的心智，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他们都毫不疲倦。以斯拉很久没有在这么多的百姓当中来宣讲上帝的话，以色列的百姓也很久没有聚在一起来听上帝的话。在这个时候，他们同心的来高举上帝的话，他们的属灵生命就在这个时刻开始复苏了。尼希米记第八章九节说，众人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上帝的话光照着以色列百姓的内心，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犯，他们忍不住流泪痛哭，他们向上帝认罪悔改。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当我们的心灵柔软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的话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人就会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也会为自己所犯过的罪而感到忧伤。17世纪的传道人 William Bridge 他这样说，圣经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镜子本身，我们自己的形象，还有周围的环境。在这面镜子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和他的爱主耶稣基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甚至是沾染了灰尘的面容。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一些跟我们身处在同样一个环境当中的人们。这一面镜子照进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上帝的信实和怜悯照射出来的是人的悖逆和自私。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律法跟应许， 而是他们对神的话忽视的太久了。当他们再一次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曾经离开上帝的那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内心的那一种的忧伤，内心的罪被揭露出来。他们经历被掳和分离，但是当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他们又经历了归回和拯救，他们重新的体验到上帝的应许和信实。省长尼西米和文士以斯拉，还有那些教导人民明白律法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尼西米劝勉鼓励百姓说，你们应当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部分饮食分给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两位领袖，他们劝勉和鼓励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擦干眼泪，停止悲伤，现在是要庆祝的时刻。利未人安慰这些百姓，让他们安静下来，告诉他们要为上帝所赐下的救恩欢喜快乐。我们要明白救恩的真谛，并且要在预备和享用丰盛筵席的时候，也要向那些没有能力预备筵席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分享这些宴席上美味的佳肴。圣经不只是让人看到我们的罪，它也为我们打开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我们在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之下，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跟美善。我们在庆贺的时候，我们有责任要邀请我们的邻舍一同来享用从神而来的祝福，把最好的食物送给那些有缺乏的人，邀请他们成为我们当中蒙恩的一员，邀请他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聚集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会常常聚在一起庆贺那些很重要的时刻。今年呢是2020年，因为跟爱你爱你的发音很接近，所以就被赋予了很多很美好的意义。我们期待在春节钟声敲响之后可以迎来一个美好的开始。很多年轻的情侣，他们甚至特别选在今年结婚，他们想要立下爱的誓约。但是生活往往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总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今年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像武汉那么出名。但是让人难过的是，这个城市被提起的时候是跟肺炎关联在一起的。新型冠状病毒最先是在那里被发现跟传播的，这让武汉成为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焦点。武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它地处中国的中部，靠近长江，因为交通是非常的便利，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九省通衢的美誉。那里有独特的饮食文化，流传着精湛的民间艺术。著名的文化景观黄鹤楼就在武汉，历代的诗人在那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武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但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这个经济繁荣充满活力的城市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政府为了抑制整个的病毒，所以就封锁了城市，但是病毒还是随着人群的流动被带到世界各地。 我们被卷进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敌人，这让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们渴望过一种非常舒适的不被打扰的生活，我们希望凡事都能受到控制，我们想尽办法要排除灾难，避免陷入到危险当中。但是我们会发现事态的发展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去进行的。这个疫情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它不但让中国人煎熬，也让世界上的人担忧。因为这个病毒它影响了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被焦虑跟不安的情绪所笼罩着，我们没有办法沿用以前的解决方法，我们需要慎重地做出决定。因为病毒已经开始在某一些的社区或者是团体当中传播，为了保护会友和避免扩散，教会就决定暂时停止聚会。此时此刻，虽然我们不再同一个地方来敬拜，但是上帝的话语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约翰福音16:33说，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虽然世界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向我们保证，在他里面有平安。在动荡不安的情况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感恩的点点滴滴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有很多跟以往不同的体验。我有一个中国的朋友说，他现在无论是走到哪里，经常会被问的就是三个终极的哲学问题：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要到哪里去？然后再深情的给你一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经历。在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需要测量体温和报备行程。如果感到身体不适，我们的出行还会需要戴上口罩，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防护他人。那些询问的问题和额外的措施都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其中是不是包含了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关注周围人的身体健康，很少会像现在这样那么体贴的反复问候，你今天到底好不好？你是不是需要在家里休息？你生病了吗？现在其实是很难买到口罩跟洗手液，我没有特别的去购买，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机会来收到那一些很紧俏的礼物。我有很多很久都没有联络的同学，但是在这一个疫情之下，我们重新联络，彼此问候。我的父亲还第一次的发给我一篇很长的祷告文。这一些点点滴滴的恩典把我们和周围的群体连接在一起。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状况，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我们是生死相关的一个群体。弟兄姐妹，教会暂停聚会，但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却不会因此而停止，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也不应该就此就停止。历史的足迹总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14世纪，黑死病肆虐了欧洲，这一场的瘟疫导致欧洲人失去一半的人口。根据统计，全世界有7500万人因此死亡。在1623年，伦敦再一次爆发全国规模的大瘟疫，无数人死于非命。当时伦敦圣公会圣保罗大教堂的牧师约翰多恩，他也不幸感染了鼠疫。 他每一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但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写下了很著名的篇章《紧急时刻的祷告》。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甲，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终生为谁冥想，他为你冥想。这一次的瘟疫在之后的40年当中反复的爆发，伦敦超过8万人死于瘟疫。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瘟疫它没有扩散到英国北部，这跟英国中部德比郡山谷当中的亚姆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富足的村落，地处交通要道。有一名从伦敦来的布料商人来到这个村子，没想到这一位商人他已经染上了瘟疫，他也不知道。那么最先跟这位商人接触的裁缝一家四口，就在2天之后发烧昏迷，最后皮肤溃烂而死。村民们就陆陆续续的出现了高烧的症状。这个时候呢，从远方的伦敦就传来消息说，现在正是鼠疫爆发的时候。为了躲避瘟疫，村民们他们决定要离开这里。但当时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威廉牧师，他把村民们召集在教会的这个会堂里面，然后他们商讨他们去留的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还有思想上面的挣扎，最后他们做出了很痛苦的决定。为了阻止瘟疫在北方蔓延，他们最后决定留在村子里，要把瘟疫封锁在村子里面。他们还特别的派人在北方的道路上拦截那些要进入的人，他们把自己关在水井或者是围墙里面，把感染瘟疫的人带到地窖和地下室里面。但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的不足，所以感染瘟疫的人都去世了。村民们他们自愿的隔离了400天，这是1年多的时间。瘟疫慢慢的消失了，但是这个村子却经历了毁灭性的伤害。整个村子最后只有70个人活下来，其中有33个是16岁以下的孩子，剩下的还有他们的母亲。当时这一些孩子被单独的留在教堂的各个角落里面，他们彼此不能够接触，牧师每一天都送一次食物给他们。这些孩子虽然在隔离当中病毒被清除了，他们活了下来，但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对亲人长久的思念，导致他们精神上有长期的压抑，最后他们都患上了很严重的精神的疾病。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克服，所以就在抑郁当中死去了。村子的村民为了防止瘟疫传播，他们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这个村子后来被称为贤者之乡。这一段历史提醒我们，要对那些做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们保持敬意。我们要像他们一样传递良善。的确，隔离可以避免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降低病毒感染的几率。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恐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内心彼此之间变得疏离了。我们要格外的小心，我们需要彼此的支持跟互相的温暖。我们需要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继续的保持跟流动下去。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都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守护着那一些被感染的病人。在刚刚过去的2月14号的情人节那一天， 有一些新加坡人他们就发起了对医护人员的祝福这样的一个活动。李显龙总理甚至在脸书上也发文祝福新加坡的医护人员，感谢他们日以继夜的付出。虽然疾病和死亡会让人产生恐惧，但是在这一次疫情当中，不同国家的人，不同的群体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一个敌人。但是我们需要所营造的是一个互相鼓励跟扶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对别人的关爱借着同样的遭遇被延伸出去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借着苦难变得更加的深刻跟真实。有一位女学者，她这样说，人们都喜欢教堂里漂亮的彩绘玻璃，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它会绽放出绚丽的色彩，但是只有当黑暗来临的时候，它内在的光芒才能够展示出它真正的美丽。在疫情之下，让我们的信心也变得闪闪发光，让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能够持续下去。以色列的百姓聆听神的话，他们为自己的罪哭泣，也为上帝的恩典庆贺，他们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一天。尼希米记八章十三节说，第二天以色列的领袖和百姓又聚在一起研究上帝的律法，他们发现上帝曾经吩咐他们要在七月的节期住在棚里，他们要向所有的人宣告庆祝住棚节的消息，他们还要去用各样的树枝来搭棚，所以众民就出去来收集树枝，把他们带到那些宽阔的院子跟广场上来搭棚，全体会众还要住在里面，他们要每一天来宣读神的话，一连来庆贺七天，最后在第八天的时候举行筵苏会。这个节日是要提醒以色列民族，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住在临时帐篷当中，上帝是如何的保护跟供应了他们的需要。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深受祝福，但当整个民族背离上帝的时候，他们遭遇杀害，他们遭遇灾害。但当他们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上帝仍旧守约施慈爱，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上帝要透过祝棚节让以色列民明白，他们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城墙上面，而是建立在上帝永恒的应许上面。在危机四伏的旷野当中，以色列百姓住在帐篷里面，帐篷是需要随时移动的，欠缺稳固，不堪一击的帐篷不但没有让以色列百姓失去信心，反而宣告了这个民族对上帝的信心。他们的安全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建筑，他们的安全是来自于上帝的保护。昨天是今天的历史，现在我们也要缔造明天的历史。临时的帐篷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暂居的客旅，我们的盼望是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愿意在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来享受上帝的恩典，但往往在危险未知的环境里面才能操练出真正的信心。以色列民在外邦当中经历被掳，他们受到羞辱，但他们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带领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重修城墙。他们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有所领悟，上帝的作为和信实超出我们的想象，拆毁的可以重建，破碎的可以被更新。以色列百姓属灵的生命被复兴起来了。最后，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经文。耶和华曾经对所罗门王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求上帝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配得这个属灵的身份，也求上帝可以扩张我们的属灵眼光，来关心我们的邻舍，关心他们，也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要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祷告，我们要为万民祷告代求。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为全球的疫情来祷告，求上帝可以赦免人类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能够怜悯医治全地。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你守约施慈爱，你赐下永恒不变的应许，你说必在我们前面行，必与我们同在，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但是你却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求你引导全地的居民转离恶行，保护我们免遭伤害，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和平安的心灵。我们把中国，把新加坡，还有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交在上帝的恩手当中，求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与他们同在。我们要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来成为我们平日的力量。求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用宝血洗净医治全地。求主耶稣安慰那一些失去亲人的家属，打开他们的心灵，施恩怜悯那一些在病痛当中的人们，赐给他们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传遍地极，世人都归在你的名下，都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让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让我们来庆贺那得胜的日子。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